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伊国党领袖保林·韩森因身穿蒙面罩杀进入议会而受到谴责。阿尔巴尼斯昨日在联邦议会与赵乐际进行会面。悉尼持刀袭击事件的遇难者家属呼吁对行凶者的精神医生展开调查。下面来看新闻的具体内容。伊国党领袖保林·韩森因身穿蒙面罩杀进入议会而受到谴责，他还被禁止在参议院出席七个会议日。周一，韩森身穿蒙面罩杀进入议会，此举之后，外交部长黄英贤提出动议，要求暂停韩森在参议院的职务七个会议日。现在，韩森声称，参议院剥夺了他提出私人议员法案以禁止蒙面罩杀的权利。他表示，允许他提出私人议员法案，就此议题进行辩论并付诸表决，是民主的核心所在。
My position on banning the burqa, and I still stand strong by that.
我仍然坚定地支持禁止蒙面罩杀的立场。如果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不想禁止蒙面罩杀，为什么又剥夺了我穿着罩杀进入议会的权利呢？议会没有着装规定，但我却被禁止穿着罩杀。澳大利亚反种族歧视专员对政治人士周一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表示担忧。吉里达兰·希瓦拉曼告诉 SBS， 如果纵容政治人士做出此类行为，社区内出现种族主义和种族暴力的可能性就会更高。他呼吁为国会议员和参议员提供反种族主义培训。我们需要支持和认可全国反种族主义框架。该框架中的一项具体建议是，政治人士可以接受反种族主义培训，并接受行为规范的约束，尤其是在其行为涉及种族主义的情况下，我认为这是必要的。总理阿尔巴尼斯昨日在联邦议会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进行会面，并陪同参观了国家美术馆。赵乐际被视为中国排名第三的政治人物。作为此次访问采取的安保措施之一，澳大利亚政界人士及其工作人员在访问期间被建议关闭手机设备，并为 WiFi 暂停做好准备。此次访问引发外界猜测，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正在为自己的到访做准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格雷厄姆·史密斯表示，习近平是否访问澳大利亚还有许多条件需要满足。三号人物的到访本身就是一个很强的信号，此前二号人物也已经来过，这通常意味着最高领导人也有可能到访，但这完全属于不同层级的外交。如果你比较一下人民日报中提及赵乐际的频率和提及习近平的频率，两者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因此要让习近平最终成型仍需要很多条件到位。在邦迪枢纽持刀袭击事件中遇难者的家属呼吁对行凶者的精神科医生展开调查。此前该医生曾作证称，乔尔·考奇在去年四月行凶时并未出现精神病症状。周二，州验尸官还获悉，事发后购物中心的警报响起的时间窗口很短，但却至关重要，这可能对其中一名受害者造成了影响。从安保人员发出无线电呼叫到皮克里亚·达尔奇亚弯腰捡水瓶时被乔尔·考奇刺伤，这中间仅过去了77秒。法庭还获悉，乔尔·考奇患有精神分裂症已有20多年。今天，一型糖尿病研究与倡导应对机构之一 Breakthrough T1D 将在国会大厦发布一份新的报告。该报告显示，估计有25000名澳大利亚人患有一型糖尿病却不自知。根据这份名为《不知晓的代价》的报告，今年将有超过3000名澳大利亚人被诊断出患有一型糖尿病，其中许多是儿童。但据估计，每确诊一人，还有8人处于疾病早期阶段，没有任何症状且浑然不知。该报告还重点阐述澳大利亚在筛查和诊断这种严重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方面 成为世界领先者的潜力。房地产研究机构 Cotelli 表示，房价增长远远快于收入增速，房产价值正创下历史新高。目前，独立屋的中位价已达到平均薪资的 8.9 倍，公寓的中位价则接近平均收入的8倍。该机构指出，家庭需要拿出约 45% 的收入来支付房贷。最新数据表明，无论是偏远地区还是大都市地区，在住房可负担性方面都同样紧张。 Cotality 的研究主管伊莱扎·欧文表示，如今购买住房时使用的资金中，自有资产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澳大利亚的房价和租金已经与收入水平脱节，这是因为长期以来住房市场结构出现变化，使得更多投资进入市场，也让购房者能够利用更多的自有资产来购买住房。 Cotality 表示，尽管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增加住房供应，但仍需要进行税制改革以抑制需求。昆士兰州地方议会正在游说联邦政府要求增加拨款以应对该州爆发的火蚁疫情。入侵物种委员会表示，经济模型显示，如果不加以控制，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北部的火蚁疫情每年可能给澳大利亚造成超过20亿澳元的损失。昆士兰州初级产业部长托尼·佩雷特与一群来自昆士兰州各地的市长代表团齐聚在堪培拉国会大厦，呼吁在布里斯班2032年奥运会和残奥会之前采取行动。他表示，联邦政府应匹配昆士兰州政府承诺的2400万澳元资金用于灭蚁工作，并将一项全国性计划的实施期限延长到2027年以后。
This is having an impact not just on agriculture.
这不仅对农业造成了影响，也对昆士兰州的医疗系统造成了影响。许多居民被火蚁叮咬后不得不前往卫生部门就诊并接受后续治疗，这还会影响建筑规范、旅游业和环境。火蚁是世界上最具入侵性的害虫之一，我们绝不能输掉这场战役。气象局预报，新南威尔士州将出现危险的火灾形势。预计，新州中南部低地将面临灾难性火灾危险，而面临极端火灾风险的区域包括大悉尼地区、Great Hunter 和伊拉瓦尔等。周三，新州大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至酷热干燥天气，并伴有强劲的西风和西北风，且风力较大。傍晚时分，风力将逐渐减弱，西部地区将转为西南和西风。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下面来看国际方面。乌克兰官员报告称，俄罗斯于当地时间11月25日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袭击，这造成了至少6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发射了22枚导弹和460架无人机，住宅楼和一处能源基础设施遭到了袭击。一名居住在受损建筑内的居民说，
I don't believe it. No one will ever do anything.
我不相信和平计划，没有人会采取任何行动。普京不会停手，他不会停止，直到我们彻底毁掉。尼日利亚再次发生集体绑架事件，警方表示有10名妇女和儿童被持枪人员劫走。夸拉州警察局局长奥乔阿德基米表示，作案者从当地务农家庭中绑走了。妇女和儿童。他说，其中一名女子设法逃脱并返回了位于尼日利亚西部夸拉州的伊萨帕村的事发地。作为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正面临长期的安全危机，近几周大规模绑架事件有所增加。 SBS 综合报道，11月2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期中日之间的交流合作受到影响，起因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错误涉台言论，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并恶化了中日交流的氛围。日方应当立即纠正错误言行，并停止在涉华问题上制造事端。 教宗梁十四世即将开启其首次出访行程，首站将造访土耳其，此举标志着天主教与东正教基督教的重要事件。教宗将于当地时间11月27日开启行程，期间计划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并与普拉士牧首巴尔多路茂共同纪念基督教神学根源朝圣活动1700周年。随后他将前往黎巴嫩展开第二站的行程。对黎巴嫩的访问将于11月30日开始，这将是教宗第四次访问黎巴嫩。黎巴嫩是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而其中约有1/3的人口信奉基督教。澳大利亚总督萨曼莎·莫斯廷宣布了澳大利亚篮网球协会的10年发展计划，旨在进一步扩大该运动的影响力。该计划的核心目标包括，到2035年将参与和关注篮网球运动的人群规模从100万扩大至200万，保持澳大利亚女子篮网球队世界排名第一的地位，使篮网球运动成为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女子体育联赛。澳大利亚篮网球协会正寻求从私人投资者处获得1000万的澳元贷款，以支持该计划。澳大利亚篮网球协会新成立的原住民文化委员会负责人阿里塔克蒙罗表示，扩大该运动的影响力和传承需要挖掘多元化人才。这归根结底是机会问题，涉及我们运动中存在的系统性结构障碍。因此从战略层面看，我们正在开展的工作正是识别并界定这些障碍。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47 美元、1.151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582元人民币、5.030元港币和20.324新台币。下面是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6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32度，堪培拉阵雨有风，最高温度27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4度，达尔文可能有阵雨或暴风雨，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